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读起，读完这五十三节，这里记录说，从无证到伸出，遍地都黑暗了。约在伸出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伊利，伊利，拉玛撒巴哥达尼。”就是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，这个人呼叫伊利亚呢。那种有一个人赶紧跑去，拿海涌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。其余的人说，且等着看伊利亚来救他不来。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也开了，以水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第二处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，第十四节读起，读完这一章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第末一到末一节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有这个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非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还要再读一处，还是希伯来书第十章，第十章二十一节读起，读完了十五，我的字太小，是十二节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的第几节？
十一节
啊，十一节啊，读到第十五节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着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称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因为他已经说过，主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乃是也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里面。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，这些罪过一蒙赦免，就不再会再为罪献祭了。本来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交通一下十字架的奥秘，刚才我跟弟兄说，但是刚才大家唱诗的时候，以及弟兄在报告我们这一次来退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的时候，我的一个感觉说，我应该更换一下我的题目，就是说十字架破开了我们的幔子，使我们和主有直接的交通。我想把这一个真理的内容，经我所知道的呢，给弟兄这个交通一下。刚刚我们的弟兄说，我们这一次到这地方来有一个目的是要退休，退休什么呢？我们把事物放下来，也要寻求如何和神亲密，和神有交通，这是我们的愿望。我想不仅是我们的愿望，也是我们的需要。的确，有基督徒和神之间没有直接的交通，他这个信仰没有根据，信仰生活不可能有美好的表现，也谈不上得胜的人生了。我们说一说能够见证主，为主而活着，因为我们自己和神有密切的关系， 知道了神的心意，也从神知道当做的不当做的，当行的不当行的，当想的不当想的。我们知道了以后，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心思转变过来，愿意为神活着，愿意照神的旨意活下去，这个人生有价值、高尚、光荣、有光明。不但我们里面行在光明当中，也能把光带给我们周围的人。这是一个基督和宗教的不同，和基督教的不同，和任何宗教的不同。宗教的是叫人知道有神，像刚才吃饭时我们弟兄说他本来是无神论者，但是呢他就惧怕说有时候从坟墓里走，或者里面一个人跟住他一样。从他的思想教育说没有神，那么生命的感觉说呢，在一个特殊情况之下，他感觉不是一个人走路，或别人跟住他，这不是一个亲爱他的人，他害怕。我想我们就这感觉吧。我在小的时候胆子最小了，我们在农村里面生长，夏天屋子里很热，但是没有这些排风设备，总在院子里吃晚饭。吃完饭的时候，爸爸说你到屋里拿个东西来，说凳子拿一只碗，我不敢去。为什么？屋里没有灯，没有亮光，我就害怕不敢去。我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总害怕，白天不害怕吧，在中午时候，夏天的中午太阳很热，我的爷爷叫我去到店里买一点东西，到街上店里买点东西，用钱太热了，街上没有人走路，我就害怕。我拿着东西走的时候，好像后面有人跟着我一样，脚步响一样，我就害怕，跑跑得快，他跑得也快，我就害怕得很。我说你们有这样感觉吧？小孩的时候叫经历，总是带害怕胆怯，但是稀奇得很。从我重生以后，生命大的改变了，没有胆怯的心了。我是在城市里面，到礼拜天的下午，我要到远地方农村去传福音，跑二十里、三十里，没有车子好乘，徒步跑去。讲完道以后，传了福音以后，连不管十几岁吧，半夜就回来了，要经过两个坟地。就坟园呢，有几十个坟，几十个坟在当中。平常是白天也不能从坟地经过，怕有鬼来捉住我。但这个时候呢，我半夜的十一点、十二点从坟地里过，一点没有害怕的感觉，还大声唱十字架，荣耀荣耀，哈利路亚。不知道那害怕的心跑哪里去了，不知道。生命改变了，我那个明白，用耶稣与我同在了，没有惧怕的感觉了。人的一个生命的直觉，不是凭思想的意识，怎么怎么样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了。我讲很多无神论者，把我的亲戚当中，他们从小是学习无神论的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可是呢，在必要的时候，关键时刻，他比任何都害怕，都胆怯。说明什么呢？我们里面的人生啊，是模糊的很，没有清楚的看见。没有清楚认识，总感觉着有很多是我们的生命了，受威胁的、受压制的一种力量压住我们。你讲不出所以然来，但就是压住我们。这是一个人不认识耶稣的人常有的光景。我们不去探讨那些初步的道理，我们都已经蒙恩典信耶稣了。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来看，我们和神的关系有没有隔阂啊？清楚不清楚？我神把你摆在一个四面没有着落的地方，没有依靠、没有指望的环境当中，你什么心情啊？你没有孤单的感觉吗？没有寂寞的感觉吗？没有委屈的感觉吗？不忧愁吗？不胆怯吗？是免不掉的。那你忘记了神和你同在吗？我既然信了耶稣了，耶稣是我的生命，与我同在，为什么还这种感觉呢？常常有寂寞的感觉，哎呀，我人生当中无依无靠，没有琢磨一样。我们祷告知道神听我的祷告，但祷告以后有没有百分之的把握神已经听了，我欢喜快乐，不忧愁了，担子交给主了，真是这样吗？昨天我也讲过了，把担子放下来没有放下来，能不能完全放下来？像这一些好像模模糊糊的问题常在我们的思想中 缠绕我们，到底神在哪里？神看顾我吗？神拯救我吗？我这么大的难处，我祷告以后，我能不能有把握说神已经拯救我了？这个信心呢，生不出一种好像很有把握的、很明显的一个力量来，这是我们的困惑，是我们的难处。我们说我们要找一个地方放下事物来说去亲近神，怎么亲近神？环境是安静的，周围没有事物干扰我们呢，没有嘈杂的人生来搅扰我们呢，我们也能够把一些工作担子、人生担暂时摆一摆，也和神亲近。但在那个安静的环境当中，我们遇到神没有？半天、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我专门唱歌、读经、祷告，弟兄姊妹之间不谈人事上事情，专门谈属灵问题，是不是说我就和神见面了？我遇见神了？恐怕这样基督徒我想不太多。我从小到现在去过多少次大的聚会？当然是文革以后不说，文革以前、解放以前，环境自由，到处有大分兴会、大培灵会，我的爸爸带着我去聚会，弟兄弟们热闹得很，整天唱歌祷告赞美。但遇见神没遇见神的？有多少人真正遇见神呢？很难讲，很难讲。但那时候还没有重生，不懂得。我看我的爸爸就一次会热心一点，但是到家里以后呢，要不了三天五天又软弱了，又冷淡了。我才感觉到没有遇见神一样，道理听见了，诗歌学会了，因为别人祷告，他的心里面和神之间呢，还是有很多隔膜，有很多距离，很多幔子隔住了，模糊得很。听别人一说见证，哎呀，有神迹奇事，什么又真又活的神呐、啊！我也相信，真的也为他们做见证。但自己心里面到底神和我的关系怎么样？别人有神迹奇事，我祷告有神迹奇事吗？我人生当中能不能够在一些艰难困苦当中真正？遇到神拯救我，神引导我，神安慰我，神保护我，我有这样信心吗？有这样把握吗？很多基督徒都在这个困惑当中，模模糊糊当中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我们侍奉我们的主，敬拜我们的神，信靠我们的主，祷告我们的神，可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呢，那么远，那样模糊，在幔子以外的，在猜想当中，这样那样，像这个信仰价值性太小了，真实性太少了。我们在这种信仰当中生活，你想灵性怎么能长起来？怎么能够靠着基督跨胜，说能够得胜生活呢？这真是个大困惑。这原因在哪里？有一个问题说，我们认识不认识十字架？我特别感觉到十字架对基督徒太重要太重要了。十字架拯救了我们，十字架改变了我们，同时呢，十字架又在我们生命当中及时的做工。做什么工作呢？把我们引到神面前去，是不是？十字架做什么用处呢？就是把人引到神面前。人不认识神，人害怕神，人恨恶神，人反对神，十字架呢把他们统统转变过来，他们引到神面前。你不要害怕神，神爱你；你不要恨恶神，神宝贝你；神不记你的罪过，要赦免你的罪。你不要逃避神的面，神用慈善的面孔来向着你，用慈爱的手要等着迎接你、拥抱你。也不通过十字架，人和神无法连接起来，无法沟通，可以说。救恩的这一面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蒙了救恩以后和神的关系就能离开十字架了吗？就是不要十字架了吗？更不可能。我们所以和神的关系不够密切，不够敞开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我没有完全接受十字架，没有完全活在十字架里面，没有经历到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怎么做的，所以我们和神之间隔阂太多了，道理不能使我们和神更亲密，正确的教义呢也不一定引我们更爱神，更认识神又真又活的神。咱们思想当中明白了，也可能我们的感情当中也受激动了，但是呢在心灵深处积极确确认识我的神可亲可爱可靠，这个不是道理问题， 或者教规问题是什么，要做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借助十字架把旧造废去了，把旧的人生观放弃了，有谁的看见，谁的认识了，才能够和神有直接的交通，和神一沟通了，人生问题解决了，懂得了，就不再困怀了，不再忧愁了，更不再惧怕黑暗的权势，我们就做一个释放的人生，并且是成圣得胜的生活了。那么怎么达到这个地步呢？我们读到圣经，主耶稣进十字架的景象之后，有一段这样的记载。那历史说是圣灵儿子耶稣基督被人钉死了，钉上十字架了，非常惨痛的很，非常羞辱的很，但他咒骂耶稣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不要钉十字架，下来吧，你行了神迹，你下来，我们真想你神的儿子了。人多么可怜呢，往想从那感官上面呢看这个特殊形象，超然形象，哦，我相信，我相信了，有神，为什么有神迹奇事了？所以保罗说呢，犹太人是要神迹奇事的，但结果呢成他们的绊脚石了。有神迹他也不能相信耶稣，他要是从十字架上下来，都在没有上十字架以前，神迹不算少吧，其实不算少吧，五块饼两条鱼吃饱五千人，还不止五千人，除了妇女还得有男人有五千，成上万的人，还剩下十二男子，这个神迹小不小？真不算小了吧。他们当时也很激动的很呢，为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是大先知来到了，真是呢来的弥赛亚呀。我们就发出生活的问题，人生是为第一吗？他一来的话呢，五块小饼两条小鱼，我们上万是吧，剩下这么多，这就是平常人呢，肯定不是凡人，是弥赛亚吧，我们拥护他作王吧。是真拥护主耶稣作王吗？不是的，你登上宝座，我们不再劳动了。为什么？劳动的目的要吃吗？是不是要吃的？我们不要花着吃了，一块饼就会吃不完用不完了，我们何必那么劳苦呢？你看看外边是拥护主作王，内心要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。所以主耶稣避开他们，逃到山上去祷告去了。有很多神迹奇事，他们不得不承认，拉撒路死了四天，埋在坟墓里面，耶稣说他又活过来，这个现实情况他们都看见了。很多人说拉撒路信耶稣了，信是信了，怎么信法呢？这个耶稣不得了啊，能要死了四天的人从坟墓里又出来活起来，这能是平常的人吗？这该相信了。我们相信他的，不怕疾病了，不怕死亡的威胁了。为什么？耶稣能叫从死里出来，这个信仰啊，外边看经过神迹奇事，我是真正信了。他内心里面和耶稣的关系怎么样？到底认识不认识耶稣？是为什么救他的？是为什么要跟从耶稣的？他还是糊里糊涂的。所以一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都在喊着：“你是大罪人。”你冒充神的儿子，你不守律法，你拆毁圣殿，你看罪名加在耶稣头上面了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但到最后的时候发生一段让人看是一种凄惨的景象。耶稣是有人的身体，代表我们人的罪，还有人子全部的人性，当定十字架痛苦到最后时候，他忍受不了，大声喊着说：“伊利伊利拉玛撒巴格达尼，什么意思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是人离弃我不要紧，神呐、啊，天上的父神呐、啊，你怎么一离弃我？你不将我离了，我真忍受不了了。不但羞辱，还痛苦，还痛苦，疼痛，血快流干了。天地黑暗，日月无光，这种凄惨景象。”身体灵魂都受淫妇的压制，所以大声喊叫。喊叫时候呢，犹太人还在糊里糊涂的啊，用他们肉体的眼光来认识弥赛亚的，不认识他是不是弥赛亚。他你看他喊伊利亚的，叫伊利亚救他的，你看看这宗教的成见何等深呐、啊！圣经那么熟悉，相信伊利亚先知要来，在哪里了？叫耶稣喊的，你不是神的儿子，你不是救主。你上次要痛快叫伊利亚救你的，叫等着伊利亚看来不来救你。他这样错误的错觉来误解耶稣， 他是稀奇的很，耶稣大声喊叫，肉身断气了，这个世界和他再没有关系了，按人说离开人群了，犹太人当中没有拿撒勒耶稣这个名字了，因为你断气了，完了，真的完了吗？若不断气的话，大神迹不发生，若不断气的话，什么叫十字架人不理解，这一断气大神迹发生，什么神迹呢？在圣殿里面那一个圣所，这圣所之间大幔子隔住吧，这是没有门的了，他们传统大祭司一年一次为百姓献祭，献完祭以后再从这个幔子底下钻到这圣所里去，在圣所面前为百姓撒血，为百姓祷告，然后出来说耶和华祝福你，回去吧，平安回去吧，是这个道理，这种宗教规矩，这个幔子谁也不能进去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和神见面，这他们的信仰，听什么样子不知道，听说话没有，或者大祭司听见，我们听不见，我们就凭虔诚找规矩把牛羊献给祭司就好了，祭司我们嘱咐祷告，导游抹一抹血撒一撒，从幔子下钻进去，过一会儿出来了，你回去吧，耶和华嘱咐你了，你平安了，这是信仰，似乎有根据，外边有根据，里面呢模模糊糊的，到底耶和华赐福给不赐福给我呀，我的难处过去不过去啊，我的疾病好不好了，里面还是莫名其妙的，我不这样做，我不是虔诚犹太教徒，我不是神的好好选民，我必这样做，做了以后有什么把握呢，自己也不知道，是永远宗教和人之间隔住了，是所有的宗教是人要招神，但是呢说找不到神，不敢见神的面，但这一天主耶稣上十字架大声喊叫断气的时候，一个奇事发生了，他们的宗教已经2000多年了，这是没发生过，今天发生了，怎么发生呢？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十字架耶路撒冷城北边，圣殿在城里东南边，相差距离很远，那一年我们去访问去旅游时候呢，的确从那个赫格塔山跑到圣殿里面要花1.5小时步行跑过去，起码有8-9里地的样子，这么远的距离，一个是刑场，一个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殿，侍奉神的场所，但十字架把这两条路连起来了，不在那边一喊大声断气的时候，这里面惊天动地的事发生了，怎么1000年不能裂开幔子，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了啊！他们常检查呀，你陈旧换新幔子，不能叫这幔子裂开的。但这一天竟然裂开了，犹太人不懂得什么意思，怎么会幔子裂开？大祭司疏忽失职了吧？追查责任吧？你上班交给我，幔子有裂缝没有？没有了，那怎么我到我这边来看？你失职了。背责追查责任了，相互责任指控了，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，幔子什么意思，施恩座什么意思，人和神的关系是怎么连接起来的，他们模糊的很，只有宗教信仰，人们有生命经历，这个不解决问题，幔子为什么裂开，裂开是起什么作用，是什么意义，这到了新约希伯来书才显出来了，什么意思了，是耶稣的身体，一裂开以后呢，人和神的关系就打通了，说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可以直接到施恩宝座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啊！圣灵一启示才明白了，哦，幔子是说我和神之间的隔阂，借着十字架主耶稣替我死，我承认了以后呢，这个幔子可以裂开，不要大祭司了，不要你替我祷告了，不要你替我献祭了，为什么？幔子裂开路显明了，我可以直接到至圣所里去，我不惧怕了，有路了，我可以到施恩宝座面前直接和神交通，蒙主的恩惠得主连续做我随时的帮助，所以我们才明白了怎么样和主有密切的关系，怎么认识主，和主之间没有幔子，没有隔阂，没有距离，只有一个工作，我们必须要被挂在木头上面， 断掉气。这个断气是向世界断气了，向人情断气了，向虚荣名利断气了，向我们的幻想断气了，向我们自己的自私的愿望断气了。主啊，对这世界，对这人生，我再不指望什么了。世界对我已经是死了，我对世界也死了，像保罗说一样，我对世界已经定十字架了，世界对我的也定十字架了。你看，这叫十字架了，和世界完全隔绝了。从今以后我不属于世界了，不属于这个地上的世界了，我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，天上的人的。当你经过十字架这一种破裂的时候，破碎的时候，你和神之间就敞开了。这个祷告不要打击的带祷了，不要属灵人帮忙了，带祷是人的本分，但不指望着带祷能叫我更属灵一点，不是了。我可以和神之间又直接敞开了，我可以把我的问题告诉主，把我的难处告诉主，我的罪认在主面前，然后主就怜恤我，神恩典给我，成我随时的帮助。早晨需要早晨再帮助，中午需要中午再帮助，晚上需要晚上再帮助，走路时抽空来一眼望主也一样再帮助。这个恩典是真恩典的，是生命的恩典，生命是活的，不能早晨活中午就死了，晚上再活，不可能的。从早到晚，从晚到早，永远是活的。怎么活法呢？活在十字架里面。当你肯接受十字架的时候，承认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和神之间就有活的生命敞流开了。就是我们和神亲近，我们必须要说知道我们的幔子裂开没有裂开。可今天多少基督徒他和神没关系了，都有幔子隔住，而不止一层幔子了，多少层的幔子隔住，怎么能和神亲近呢？怎么认识神呢？怎么直接从神的恩典得帮助了？什么叫幔子裂开啊？我拿一个见证来说明。我遇见有十几个长癌症的人，都到了末期了，医生说你快一个月，就有的说你超过半个月你回去吧，而你们笑什么，给你的老年人买点吃的吃一吃吧，没有办法了。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了，后来忽然癌症好了，哎呀，一直活十年二十年还活下去，现在还有好几个人在活着，活得很好。我就问他们，我说某某人啊，你的癌症怎么叫东西都已经治好了，说怎么把你治好的，什么时候治好的，你把这过程讲我听听。他就说我讲不清楚，就是稀奇的很呢。但有一个经历，共同的经历，说主啊，我的人生完了，现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医生已经告诫我了，不是在一个礼拜半个月和一个月，我想我人生完了，世界与我没有关系了，什么思想什么愿望什么胸襟都没有了，我快要死了吗？还有什么希望呢？后来别人告诉我耶稣的救恩，给我传福音，我想我是没希望了。传福音不敢说我的病能好，我祷告祷告好，他告诉我说，你认为神是没有希望了，你还有灵魂呐、啊！你离开，你转到气以后，灵魂往哪里去啊？你不信耶稣有罪，你不能不下地狱。我害怕下地狱，我看肉身活不了了，因此我向耶稣统统的认罪。主耶稣啊，我不指望能够活了，我看我活不了了。医生都给我告辞了吗？我只希望我死以后不要叫我灵魂灭亡，你派天使来把我灵魂接到天堂里去吧，我就满足了，我愿意相信你。并且呢，我毫无保留地向耶稣认我一生的罪业，好吧，想得起的都向耶稣承认，主耶稣啊，你接我的灵魂吧。莫名其妙，我自己认清楚以后了，一天没有死，两天没有死，三天五天，如果又舒服了，如果又快活了，一直活到现在，还不止一位。又一位，他从前慕道，没有信耶，真正信耶稣，没有坚定信心，后来忽然生病，是个肠癌，到最后已经没有办法了。他还能吃饭，不能吃饭呢？他的妻子告诉我说，告诉我们说了，我不一个一看他，两三个人去看他，他已经是十二天了。没有吃东西了，水都很难喝，就喝一点点水，水滴不进去，我们棉花沾点水，把他嘴巴敲开，滴一点水到喉咙里面，这饿也饿死了吧？他说还没有死的， 后来又留了传福音，很十字架的福音，看样子你是活不成了，我们不能够同情你，没有办法呢，你赶快向耶稣认罪悔改吧，求你自己的灵魂不要下地狱就好了。他就听别人劝勉，认罪认罪认罪，说想起罪都认出来，从小想起的罪，撒谎啊、偷窃呀、辱骂等等坏的思想呢，统统向耶稣认罪。认了半夜的功夫，认好以后他疲乏就睡觉了，稀奇的很，早晨醒来了，他忽然给他妻子说，我口渴的很呐、啊，给我倒半碗水喝喝。妻子一听，哎呀，稀奇的很呢、啊，是昨天不能喝水了，用棉花滴点水滴到喉咙里去，这个会寒出水样，要水喝了，给他倒了半碗水喝以后了，我想坐下坐一会儿。他妻子讲，大概你是那个怎么样，我们中国人讲了，这个快十一天呢，回光返照，是不是呢？他坐得起来的，因为躺下躺下一个多月不起床，要坐起来。就是说你起不来了，我想起来，你起我扶也起不来了，你起不来，你试试看呢。就是一扶他坐，人果然坐起来了，就是很稀奇的很呢。哦，你能坐来呀、啊？就你想坐不了十分二十分，一倒下就永远起不来了，稀奇的很呢。坐了不到二十分钟，他说：“爱人呐、啊，我肚子里饿得慌的，很想呢，你给我吃完，我弄个蛋炒饭吃吃。这可能不可能了，是不是呢？病了有两个多月了哈，十多天呢，不能吃，喝水都不能喝水了，忽然一说要吃蛋炒饭呢，他就说你是大概神经错乱了吧？他说不是的了，我蒙恩典的呀，你听我的话，我急得很呢，我炒蛋炒饭吃吃看。妻子讲这肯定是不能吃的。”不吵吧，好像是说这个感情说不过去，吵你也吃不下去，就你这个吵吧，吵一饭小碗吧，两三口吧，就差不多了。他果然就吃下去了，不够，太少太少，他嫌太少，一下子小碗饭呢吃一碗半蛋炒饭。他其实看着他呀，哎呀，莫名其妙，不敢相信呢，这什么要道理呢？这么多钱不能吃不能喝，你早晨起来要吃一碗半蛋炒饭。真的家里是家里吧，在跟前坐着的，真的吧不可能啊！真是没有想到，他饭吃过，我要下床去了。邻居都跑来看，真的呀，家里呀，真的，哎呀，这是好，你说不对不对，时光回光返照，你可准备好衣服，准备好没有呢？他就这样下了床了，在屋里走了几步，又坐下来。主耶稣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给我意外的恩典，我想不到了。我只是希望身体要死了，接我灵魂到天堂去，叫不下地狱。那晓得呢，我自己认罪认清楚以后了，把灵魂交给你了，你给我身体也蒙恩典了，就这样好起来了。这个人现在还活着了，今年大概67吧68岁了，是山东人。你说这样的奇事你怎么解释了？怎么明白的？他和身体的关系打通了，好了以后热心就传福音，到处传福音了，整天的看着他那附近地方好几个县。所以有一次他在一个乡里传福音，乡长不能够传，你不叫别人传，你不叫我传不行，为什么呢？我是死里复活了，你晓得我的历史吧，叫我不传能不行，能不能行，我要给你讲讲看的，来传他。乡长一听，哎呀，你这个真事情啊，我不能限制你。这个说明什么呀？接着十字架，罪的问题解决了，重担放下来，对世界失望了，就这么主啊，我就没有罪，到天堂去就好了。他和神之间的幔子裂开了，再没有隔开了，这个愿望那个愿望，这个想法那个想法都没有了，真是往那个建筑里面呢，要主赦免我的罪，我就上天堂，我就知足了。那晓得的幔子一裂开，有血有活的路领到他了，得了恩惠，蒙了连续成随时的帮助了，不但活下去，活得非常好的，这是一个例子。我说这有十几个海癌症病的人，我都遇到他，问他们你病怎么好，都大同小异这样讲。我也问问去，我看我好不了了，我不指望再活下去了，这种见耶稣赶紧认罪悔改吧，什么愿望都没有，这世界什么家庭什么愿望，事业什么愿望，不要想了，要死了我交给主吧。哪晓得我一顺服主，交给主的时候，我在灵魂的罪赦免的平安，连肉身也改变了。像这个事实你有什么话的解释，什么道理的解释，什么科学来解释呢？分析不出来。 我们经过的才明白说他在十字架上断了气了。这座十字架，我觉得虚空的世界再不羡慕了，我那些幻想再不想了，不叫我活下去为他而活，就不叫我活赦免我的罪，我叫我到天堂里去。我们怎么能和主亲密，和主之间没有隔阂？我们对世界还有多少的幻想啊，幔子太多了，感情的幔子，志向的幔子，事业的幔子，学问的幔子，金钱的幔子，太多太多了，不在世上了，把主隔开了。就像我们的信仰是主啊，我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，这幔子这边喊的大祭司了，替我献个祭吧，耶和华祝福我吧，到底是听不听不知道，听大祭司的话，大祭司来糊里糊涂的啊，到了七分江从幔子也转过去献给你，出来你回去吧，平心心接受，耶和华祝福你了，你的病好了，你人生的通达了，到底能不能通达自己也不知道。所以说我们认识十字架要从我们实际的生命当中，叫主的光临到我们，就看见说我对世界失望了，我对人情失望了，我的世上没有任何虚空幻想了，我只尽我的本分做我的工作，到神安排我的，我是为了侍奉主而工作，不是求名求利而工作了。主给我多也好，报酬多也好，少也好，不给我报酬，我一样侍奉神。这个人生就不是糊里糊涂了，不是在幔子里面摸索了，不是摸索了，是什么？看见了，看见什么呢？透亮了，幔子裂开了。主耶稣是人子，他在十字架上身体被分裂了，大声喊叫的时候气就断了，这个不是他生命的气断了，他的永生的主他不会断气，是说对世界一切都断了，你说我好我没有反应，你说我坏我也不发怒了，你回谤我我也不恨你，你欢呼我崇拜我我也不高兴，为什么？这个世界是空虚的很，可惜我们对世界的盼望太多了，要求太多了，藕断丝连，不是藕断丝连呢，绳子拴住了，看也看不断了，怎么能够对天那个亮呢？怎么灵里面能够透亮，能和神见面呢？是的，我一生有很多神迹奇事，从死里复活了，从难处过来了，但是我回想一下中间一个经历，在这极大的难处当压榨时候，主啊，你叫我能够无愧的见你的面，我就知足了。我在世上活着不能荣耀你，不能见证你，我没这恩赐，我没这条件，我希望你能够叫我无罪的无愧的见你的面，不受你的审判，我就知足了。当我先这样仰望主的主，你安排的工作和这个环境，我应当顺服，我不埋怨环境，不埋怨人，你安排我的，叫我再不要的有事啊，谢谢。我再不要的羡慕世界一切了，莫名其妙。当我这心真正归向主的时候，和主联合的时候，头两对世界毫无希望了，还不是一个属物质世界，按我说属灵的世界呀，我也不想他了。莫名其妙，一次一次幔子裂开了，又裂开了，又裂开了，叫我和主的关系更加亲密了。哎呀，主你真有真有活的神呐、啊！你是个可爱的主，这个心才愿意死心塌地的甘心甘意的跟主走吧，这是我的道路，是我的人生。他没有想到活到现在还在肉身当中活着，这个肉身把他们裂开，十字架在他们身上要起这个工作，要做这个工作。十字架不是一个过去的历史故事，也不是个形象图画，十字架是生命的流，所以你接触以后的一里面一直流一直流，没有十字架你就流不出生命来，没有十字架流不出能力来，没有十字架流不出救恩来了。基督徒的人生活在十字架里面，怎么活法呢？让主的旨意压到我们自己，让神的旨意占据我们的心，占据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是为神而活着，像保罗讲的呀，我怀死怀活总是主的人呐、啊。主叫活为主而活，主不叫活了为主而死，见主的面去，我能无愧见主了，我也能安然了，有这个人生的观念。你还能牵不到主吗？还能和主之间模模糊糊吗？还有耙子有幔子吗？都裂开了。所以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认识 主啊，你给了十字架成全了救恩，你给了十字架把生命给我。十字架不是死的符号，不是死的符号，不是宗教名词，十字架是我的生命的流。我一承认十字架，我里面生命改变了，人生改变了，和你的关系连接起来了。要常常活在十字架里面，借着十字架就要对这个虚空的世界淡薄淡薄再淡薄，离开离开再离开。我在世上或是照神的旨意尽我人生的本分，不想从这一些虚空人世当中得一点荣耀，得点享受吧，没有意思。所罗门比我们有智慧，比我们有条件富有，他怎么说？到老年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啊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了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啊，英雄多得很呐、啊，豪杰多得很呐、啊，雄心大志人多得很，都想把他的环境怎么样个改变过来，做一个被人崇拜的人，想把这世界改造好。几千年过来了，哪个英雄把他的国家改造好了？哪个豪杰把他民族改造好了？哪一个优质的人把他家庭改造好了？有这样的人没有？历史翻开来，一页一页过去，统统都是虚空的。但今天遇见耶稣基督了，我们没有世上的一些梦想了，为终日活着，这样的人他的人生怎么样？昨天和几位姊妹谈到，有一位姊妹叫蔡淑娟，有人知道她，还有人不知道她，她是清朝大臣的女儿，当时信了耶稣了，非常爱主，后来奉献为主传福音，很有口才，还有条件吗？大臣女儿，无权有势，结果神没有用他，不到他今年吧，忽然生个病，有热病，躺在床上，还不算大病呢，就好不掉，最后呢，眼睛瞎掉了。但瞎掉没有关系，他的瞎和别人瞎不一样，不能见一点光线，屋里有光了，他会骨头像断一样疼的难过，所以整个屋子黑房子，窗户用棉被挡起来，透空气可以，不能见光线。这还不是一年两年呢，五十多年躺在黑房子里面，或者被美国一个姊妹把他送到接到美国去了，一直活到大概是八九十岁吧，还是这样情况。你看这个人生，我们现在看还什么价值了？五十多年在黑房子里不能见光，叫别人扶持他，他也不能传道，还能对人类什么贡献呢？还是没有想到他注意和主的关系。先开始着急，主你不是叫眼瞎不能给你传福音呢？慢慢的，主不听祷告，他都有恩赐给他按手祷告也没有果效。他明白了，是主的安排，叫我这样活着，叫我到世上来，叫过一个几十年在黑房子里瞎子的生活。我顺服他的旨意，我和主交通，他的祷告和主之间呢没有隔阂，不想主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为什么，主啊感谢你，我顺服你。就这样和主之间一畅通以后，不知不觉他的生命透出光来了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了，去访问他，你的人生这么快活，在这唱歌。听说不是一个法国一个专门写小说的一个文学家了，写出了赚了很多钱，这是他的故事了。我就访问他一下，这个人生好像是太潮气的很了，我写一部小说的话能卖很多钱，去看他去了，不能够见面，因为他房子里不能有光芒，隔着帘子谈几句话，时间不长，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吧。这个人向全世界宣布，从现在起我放下我的笔，不写任何小说了，做什么呢？我要奉献给耶稣基督，做一个传福音救灵魂的人。这是事实吧？这个人可能现在还没有死，如果没有死也八九十岁了，他到北欧传福音去了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是世界著名的好领袖，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德国，法西斯德国，全世界的荣誉给他很多，还当了总统，一人不是还不够，接着又选上他，够光荣了。他还心里想到第三任总统的时候，我可以当第三任总统，美国当三任总统很少吧，罗斯福当了三任总统，其他我都不记得了，最光荣的很，我可以当三总统了。他想最好能选上我，我最光荣了。但怎么能保证呢？万一选民呢，这还不算数。他是个敬虔的基督徒，要求神帮助他。忽然想起来蔡淑娟姊妹，他是敬虔爱心的人，我请他去为我做个祷告，要我能选上这一任总统。 要去看望他去了。格鲁连字谈话18分钟，他第一个宣布，从现在起我再要放下政治舞台，我要收回我的光阴呢，好好敬虔侍奉主，我的人生不在肉身之内，我要见我永生的神。从此就隐居了，以后他再没有他的声音了。就几句话把他人生观转变过来了。这个西安老太太怎么这么大的能力，这么大的 能耐呢？谁也不知道。他的传记上写，很多强盗很多坏人去看他，还有人想害他，结果呢一谈计划以后，人生彻底转变了。从最好的人，从最爱耶稣的人呢，为主传福音最热心的人呢，这样真是不少。听他们说，你到美国去了，下了飞机到什么的，或者来下火到哪里去，我到罗源找个蔡书记，你不要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什么路，上车吧，我带你去。到这个地步都知道他的光景了。他地方不是一个悲观的人生了，环境是罗源，那个叫罗源，说去年还没去的，我想去看看，当他已经去世了，但是没有机会去。世上不知道多少人从他那地方得到新生力量，这是人生的价值。但人看他没什么价值了，但是他和主的关系密切了，好了，所以他这个生命就放出光彩来，引导多少人从黑暗里出来。这人生没价值吗？那比起码说比艾森豪威尔有价值吧。你总统呢有什么了不起？和你谈话，你总统没有价值，我不再当总统了，做什么？我虔诚基督徒，赎回我的光阴了。说明他没有这个财富原老子民人生有价值有能力了。我还认识一位在中国的一位老子民，他是福建人，名字叫郑慧端，可能有人听见了，有很多人不知道他。他在解放以前的时候呢，是被神大大使用的。他从小没有父母了，他的妈妈呢用生好几个女孩子，旧社会里面轻重男轻女，家境也不大好，就不要他，我扔在马路边走掉了。和这个传道人路过，看见他在哭，不是死，没有死掉，是哭，把他抱回家养大，培养他上学。以后这个传道人很早就去世了，他无亲无友，等于说无父无母这样的人呀。到了中学毕业以后，被神拣选了，这个读了神学，我就传福音，神非常使用他。在解放以前1947年、1948年时候呢，在大学里面传福音，林肯的大学生为主，当时轰动了全中国。可是没有想到，环境一改变以后，他成一个罪人了，就关在监牢里面，等着21年的功夫，吃了很多的苦了。他自己说，这个带着背靠，夏天时候48天不开靠，可能你没有体会，我稍微有点体会。这个最痛苦的是你不出汗吗？吃饭怎么吃法？怎么睡觉法？收在背后里面呢？这怎么动法呢？他欢欢喜喜接受，没有发过一句怨言。那个监狱长给同伙的犯人说，不准帮他的忙，他太顽固了，不肯放弃耶稣信仰，谁也帮他的忙，我处罚你们。别人不敢帮他的忙。早晨起来，他长头发，头发怎么梳理发法呢？若不梳头的话，头发披在前面好像不但难看还不方便吧，真是奇妙得很。这样背靠是会翻过来自己梳头，我在失败的时候试不过来，你试试看呢，是这样翻，这么翻得过来的，他能翻得过来，头梳好再翻下去。有一天监狱的他好了一些，一看哎，梳这么整，就别谁帮他梳头了，承认出来，坦白会我宽大处理你。他们说我没有帮他的忙，他能低梳头了，我不相信。这真是他低梳头了，就问他是你低梳了，是我低梳了，真的你会表演别人看？他真的这样表演给他看。监狱长，哎呀，这个稀奇的我没见过呀，你是软骨头吧？再软也不行啊。但是他虽然他不信，但是对他很好了，因为这个嬉皮出现了嘛。并且为了不放弃信仰，当局那时候呢故意羞辱他，他年纪不大呢，不才40来岁吧，跟那个青年犯人靠在一起，吃穿住吃了生活住在一起了。你看故意羞辱他，稀奇的很，靠着一个青年犯人，要不一个礼拜那个犯人信耶稣了。监狱长听说了，监狱长可是靠着把他能转变过，你可信耶稣了。再来一个犯人，一连3、4个人吧，都信了耶稣了。 哎呀，这些吃的很，他吃很多苦。到了1980年初，也被释放到社会上去。我们很多人去看他，我也去看他，身体很好。他准备了休息，让他几个月，重新出去跑遍全国，那么看望他从前领归中那些青年的大学生，这都已经成中年人了，看望他们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不到人的愿望，不到几个月，忽然生一个病，发烧，就躺上床起不来。他在上海没有家嘛，没有亲人，一个弟兄把他接待下来，因为家地方很小。只有2间小房，他住一间，他们弟兄3口人呢，夫妻俩还有个女儿住另外一间。忽然从北方烟台市去了一个做外科大夫的弟兄，是他从前传福音，在北京大学传福音，灵归独立人。就他出来了去看望他，就一看呢，哎呀，躺在在病里面，弟兄家这么小，说把你跟到我家里去吧，我家地方大，我的妻子是一个妇产科大夫，我是外科大夫，我的女儿也是个医生。你到我家里去，这个病小病肯定要不了一个月两个都好了，好以后你传福音，我叫女儿陪着你去传福音去好了。他这样情况，从上海接到北方烟台市了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到烟台以后，这个病不但没有好，一天重一天，一天重一天，后来就不能起床。1985年我第一次去看他，他勉强从床上别人扶着起来，不能站只能坐，有藤椅这样坐下来，要梳台子，要看圣经，自己手掀不开，手不能动，或者发作不能，要别人把他圣经掀开，看完一章你再掀开再看第二章，说话声音非常低，快失音了。我一看这光景真太难过得很，我就趴到耳朵上跟他说，我说姑姑啊，他年纪大吗？我年轻吗？我说你想不想回家呀？懂得这个意思吧？这个情况之下呢，恐怕已经70多岁了吧。我说你想不想回家呀？住在人家家里面，就是自己的亲儿女的话，恐怕也会厌烦的吧。而且一家人还上班，还要伺候他，多痛苦！他这个病这么重，我说你可以求主把你接回家吧。我真没有想到，他摇摇头，我从来没有这样求过。我说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安排我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在中国，中国教会没有复兴起来，青年工人没有兴起来，我就到天上享福去了吗？这不是神的旨意，我不这样求。我一听我就哭了，流泪了。我就发现我对主的爱算不得什么，太不爱神了。他真的是遵循神旨意的人，在这种痛苦情况之下，教会要复兴，要青年工人兴起来，不然我就不到天上去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我恐怕100个人也不会这样想。在他去世的前2年，我和我的姊妹一同去看他。我们是早晨大概是7:30到他家里面的，一到他家里面，那家主说：“哎，你们来的不巧啊，姑姑今天早晨7点钟发痉挛病。”不是，你们见过痉挛病没有？从前我没见过，书本上见过，临床没见过，那一天我见到了，真是这个痛苦的很，可怕的很。怎么样呢？眼睛瞪着，嘴巴张着，手全握着，浑身发抖了，就这样情况，嘴巴张着，一口水灌不进去。他们那个湿棉花了，在舌根里试一试。早晨7点钟发作了，也不能躺也不能坐，半依半躺在沙发上面，连个姊妹扶住他，浑身发抖了，那痛苦不痛苦的？眼睛睁多大，嘴巴张多大，又不痛，嘴巴全都挪动，多痛苦的很呢、啊。从早晨7点到晚上5点，一直不止息这样抖，我们就没有住下来。你想，任何人的话，这种痛苦能忍受得了吗？到晚上5点多钟，他的痉挛窒息了，睡觉了。第二天早晨他起来以后，我到他跟前，我又说了。我说姑姑啊，可以回家了吧？他头一摇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哎呀，我很吃惊的很啊，到这样地步，那恐怕已经80多岁了吧？那恐怕是这样痛苦的很。他们就说要离开世界，我们就是有把握吧？离开世界，不要到天上去吗？他不这样求，为什么呢？这神的旨意安排的。神安排我这样的，肯扛这样好，我就这样侍奉神，为主生病痛苦的。 医生没有果效吗？叫别人扶着他，吃饭也别人喂他，非叫别人伺候他，没有价值吗？真是没有想到的。我说认识的北方的青年的传道人起码不下300位，去看他，一见他第一句话把别人复兴了，第一句话把这青年人爱世界求学问的马上放弃一些侍奉神吧。东北也有，内蒙也有，山东更多，其他地方都有，南方也有，还有国外的很多人去看他，没一个人去灵性不得复兴的。我去一次，我里面得一次力量，他不多讲话，一句两句话，后来把我人生的观点扭转过来了，很多这样光景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，人看这个人生是残废人生，给人没有贡献的，没有价值了，是不是多余了？但是呢，他能够和神有交通，这道神的旨意，我这样病着是神叫我这样病着的，有目的，我不能跑来跑去传福音的，我在病中做什么呢？为中国教会祷告，为中国青年基督徒祷告，叫他们兴起来，愿意承担福音的使命，要教会复兴起来。我想中国教会复兴与他的祷告不能没有关系了。他为什么这么人好的人生啊，这么得胜啊，这么荣耀呢？因为他里面透亮，明白神的旨意了。像这样情况，换100个说，哎呀，为我祷告，主把我接去吧，自己主动说了，是不是？我活着没有意思了，连累人家，我也不能做什么，释放叫别人为我，我也不能跑路，也不能讲道了，我还不能干什么呢？他不，他里面没有慢子，没有怕透亮，是主叫我这样生病的，病能干什么呢？我从心里和诚实祷告，叫主听我祷告，复兴中国教会，兴起青年工人来。我知道有300多位了，还有很多不认识的人，还有国外人都因他的几句话复兴了。这个人生没有价值吗？真是比一个政治家，比一个慈善家不知道高多少倍了，比你的贡献不知道有多少了，是不是呢？能把福音传遍中华大地，何等崇高的价值呢？用他里面透亮了。当他去世是去年7月份去世的吧，他打电话给我呢，家里办我不在家，我们一去成。后来别人在毕德会他们有一个录像，把光盘制作出来带给我们看，我真大受感动。有一个镜头，最后不是要遗体告别吗？弟兄们排着队告别，后边几个青年姊妹是大学的学生，到他跟前以后就趴在他脸上面亲他，比女儿亲妈妈还要亲。还有一个特殊景象更让人受感动，因为他的天热的很，捂的很，这个设备不大好，苍蝇啊飞来飞去，所以把他一会儿落2-3个苍蝇，这个姊妹到跟前把苍蝇赶跑，就亲在嘴巴上抱着就哭啊。哎呀，叫我真大受感动，谁肯这样啊？亲女儿也不肯这样吧，他不是个没有文化的人，这大学的学生没有这个卫生常识吗？已经死了4天，这个第4天呢，因为弟兄姊妹到齐不可追悼会，第4天呢苍蝇在嘴巴上落着，他跑上去把苍蝇赶跑，就亲他的嘴，抱着就哭，舍不得离开。还真不是一个人，亲了5-6个姊妹，都是一些大学的学生，这爱力量多大的很，谁肯这样做法呢？妈妈死的话老讲亲我女儿也不肯吧，讲卫生事不害怕吗？不讲卫生吗？一个人死了4天呢，那么有细菌感染吗？他就不想了。为什么爱的力量？这个人生没有价值了。真是他死的真有价值，他没有死，活在神的计划当中。这个人为什么这样的荣耀呢？因为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亲密得很啊，透亮啊。去去看他讲的话，正是你的需要。一句话一出来，我的人生观转变。你正在我这样想，这不对，你也转变过来。就一句圣经一讲出来，弟兄也好，姊妹也好，同一滴主啊，是我的需要，我悔改，我转变。那么讲几篇道不能把你转变过来，他的一句话把你转变，病人一句话，还是断断续讲一句话就能把人生转变过来，这是何等伟大的人生啊！怎么有这个能力呢？他不是没这个能力，因为他和主的关系亲密了，把这一些生死祸福健康疾病都摆在旁边，主叫我生病的我躺着，我不要回天家，病就病，苦就苦，难就难吧，这神的旨意他懂得了。所以活在神之意当中，他和神之间没有慢子了，没有耙子了，这个人生不能放出光彩来啊，不能给人带来生命的活力啊， 实实在在的了。我们要在和神更亲密，和神之间没有隔阂，是我们人生为主发的光彩来有真有价值，必须要接受十字架，叫他把我们的幔子隔开裂开。我们很深的有多少幔子，你肯接受十字架造就了幔子一层一层裂开了，这一裂开的话，又新又活的路向你敞开了，你直接和主交通，明白你的人生，明白你的生活方式，明白你的道路，然后成一个蒙恩惠得联系所随时帮助的人。神帮助了你，你能帮助别人，神赐恩给你，你能恩惠分给别人。我们要想真正和主亲密，把这个幔子挪去，我们必须说接受十字架，让主借着十字架把我们旧生命定死了，把旧人定死了，把世界的观念改变了，活在神迹之意当中，这是最崇高、最有价值、最荣耀的人生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使我们真正够通过灵修以后，让我们里面不再有那么多幔子隔住。还有的话，你求主，你借十字架抱着幔子裂开吧。求神祝福他几句话，作为我们的勉励和帮助。感谢主。